弟兄姐妹们平安，请听新约路加福音21:25-36。日月星辰都要显出预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而惶惶不安。人想到那要将临到世界的事，都会吓得魂不附体，因为天上的万象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驭而来临。一有了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耶稣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你们看无花果树上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树叶一长出来，你们看了自然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当你们看见这些事发生，就知道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一切都要发生，天地要废去，我的话绝不废去。你们要谨慎，免得被贪食、醉酒和今生的忧虑压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忽然临到你们，如同罗网一样。因为那日子要临到所有居住在地面上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祷，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圣经的话是神的默示，我们铭记在心。
各位弟兄们平安，再次谢谢美景姐妹的在台上我们阅读今天的信息的经文。我们这个时候我也向透过线上跟我们一起来参加崇拜的弟兄姐妹们来问安。这时候我们再一次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降临节的第一个主日，天父，我们来到主的圣殿里面来向你敬拜赞美。天父，愿你赐福于我们，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使我们讲的听的都有主人的赐福与带领，使到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我们得到这个帮助，得到扶持，使到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能够在世上活出主你属于要我们所活出的基督的这个生命的样式。我们谢谢你，如此祷告感恩交托祈求，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们。今天呢是教会的这个降临，或者我们用降临节的第一个的主日，我们也开始了这个点燃蜡烛的这个仪式。所以刚才你们就看到了两位小朋友在这台上所进行的这个点燃蜡烛的仪式。降临节是教会联立的这个基督世界中的这个首件，而从圣诞节的前四个星期开始呢，一直到圣诞日作为的结束。在这个期间呢，教会每一个主日都会点燃这个蜡烛，为纪念和来迎接耶稣基督的降临来做这个预备。我们燃点这个蜡烛呢，其实刚才我们的主席万峰长老也告诉大家，通过荧幕上的这个文字的内容说，我们这个烛光呢是象征着上帝在创造时为世界带来这个光明，然后呢也象征基督呢是新光，然后为世界带来新的这个创造。从现代的意义来看呢，是我们要预备基督的这个来临，我们借着回顾过去，然后呢来去瞻望将来呢基督的这个再来。 透过教会节期的这个举行和这个提醒呢，其实是让我们随时要去警惕，或者是说来去审查我们自己呢这个灵命的这个境况，然后希望借助这样一个教会年历节期的举行呢，可以借助这个悔改，或者是说思考未来我们一整年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要怎么的去过。然后呢，明白教会年历跟这个节期呢有它的这个重要性，甚至是它的这个意义。为什么呢，弟兄姐妹们？为什么那么的重要和有这个意义呢？因为圣经呢是以这个上帝的救赎的这个事件呢来去标记着这个时间的。当我们透过去持守教会年历的或者是这个教会节期的时候呢，这不单是说要去忆念过去这个基督道成肉身和他在世上所成就的这个事件。所以从整个的这个教会年历里面就看得到整个耶稣一生的事件都在这里当中，其中也是呢来去期盼这个基督呢在末世的这个再临。所以在这个一年之中呢，透过这个画出一些特别这个日子呢，把按照基督他生平某些重要的事件呢来去制定这个定期呢，是节期呢，是可以帮助我们说能够更加明白到他的这个救恩和他和帮助我们知道怎么说为主而活。曾经有位年轻人问我说，有看牧师啊，究竟我要怎么样去过我的每一天的生活？其实我也鼓励他说，你只要能够了解整个教会的节期，那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去过每一天为主而活的这个生活。所以教会年历跟节期的这个重要性是非常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今天我们所看的福音书的经文呢，是取自路加福音第21章的下半段，是25到36节，而21章1到24节呢，可以算是说它的上半段。在那上半里面讲些什么呢？它的内容主要是讲这个寡妇的这个奉献，以及主耶稣呢，告诉他的这个跟随他的人呢，关于说将来要来临的这个危险，以及说在可能在信仰上可能会遭遇到的这个事件。比如说门徒和跟随他的人呢，将会面对到各样的这个逼迫。然而我们在经文中看到耶稣呢，他要勉励当时的人说，他们要坚忍到底，然后呢保全性命。今天我们看的这个21章的下段的经文呢，则是主耶稣呢他继续的来去讲述关于跟随他的人在世代的这个末期的时候将会遇见的事，然后呢又当以怎样的这个心态呢来预备上帝国和他的这个再来。而在进入在这个下半段的经文的这个讲解之前，我想说就是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当时候一些的时代的背景或者是一个处境。在大概主前这个19到20年呢，当时候是叫一位叫大希律王呢，在罗马帝国的这个扶持下呢去统治这个犹太。而在进入到主后66年呢，犹太人呢其实曾经发动过这个全面去反罗马的这个战争，但是呢他的结果呢是惨败。因此呢耶路撒冷呢在主后70年呢被罗马的将军提多呢去消灭，然后呢造成的破坏是非常的彻底的，伤亡呢也非常的惨烈。所以这事的发生呢确实呢也印证了主耶稣呢在21章上半段有提到关于这个耶路撒冷将来被围困的这个事情。然而对于我相信当时候跟随主耶稣的人来说，听到主耶稣呢他使用的是一种叫做天启式的这个语言来去或者说来去告知或预言呢地上的耶路撒冷呢将来会被围困的这个事情，以及呢在这个大自然界里面，比如说天上 乐月星辰呢也会出现变化的这个预兆和这个万象震动的这个意象。如果大家对旧约有认识的话，我相信你们很快会想到有两卷的书会有提到类似这样的一个内容。是哪两卷书？大概有印象吗？第一卷书在旧约里面大概有类似这样一个景象了，是哪卷书？呀，是以西结书，对吗？以西结书里面有提到32章那边。然后另外呢，在约珥书呢，我给大家看一下经文，他这么提的，约珥书2章30到31节，他说我要在这个经文说，我要在天上地下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太阳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所以呢，这些天启示的语言呢，是让人家听了之后，有些人呢是觉得哇，很大的反应很大的这个差异，会觉得说，真的是不可思议，对吗？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的呢？我相信当时候当耶稣讲的那些的话的时候，我相信当时的人也是有这样反应，就是说会疑惑，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而我们也相信可能有一些人呢，心里面他可能是感到愁苦跟这个恐慌的，对吗？哇，有这些事情的发生要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下，若是你的话，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的反应又是什么？心里又会怎么样？是很疑惑吗？是很高兴吗？是很忧愁吗？还是说是很恐慌？是哪一种的心情？告诉你的左右，你是什么心情？你是恐慌还是喜乐还是猜疑疑惑？是什么？来告诉你的左右，选是什么？你的感，如果你听到之后你的心情是怎么样？我想有不同的心情，对吗？好，以天启示的这个或者说我们用那个叫做启示文学的方式来去讲论的时候呢，从外表上来看是说，好像几乎这些是对未来的一些的预言就说为什么要怎么样？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往往就会陷入到一个可能陷阱里面去，就是说我们开始去猜了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哪个时间，哪个时候？其实重点不是在这边，你知道吗？不是要说给你去猜什么时候来人家说现在有打仗了耶稣要来了有地震了，耶稣要来了，是吗？以前没有地震吗？以前没有打仗吗？没有的意思嘛。好 ,OK, 好。其实他这个所谓的天启示的语言呢，或者是对当下的一些的提示来的。因为他的天启语言的这个所谓的特色呢，他并非说只是要解释将来，或者说比如说关于末世这个隐藏之奥秘的这个信息，而不但如此，他其实呢也具有呢来去解释真相的这一个的功能。所以当主耶稣他讲述说让到各国会感到惊恐不安，或者是说人类要面对世界来临的事情的时候会吓得魂不附体呢，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所以就是我说刚才我问你说，当你听了这个，如果是这个信息经文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受？一样，目的呢就是让这些一些人就是当他听到的时候，因为有些人不会听到一些很严厉的话的时候，或者很严重的话的时候，他还会警醒起来，或者说会吓得起来。而当特别当一些人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呢，其实呢主要的目的是说希望能够唤醒呢一些所谓的沉睡的人们，不要再睡了，不要再注重什么什么事情了，你们要赶快时刻警醒了，知道吗？要常常祷告。所以等一下告诉大家，我们的祷告是这个礼拜会开始使用，要常常祷告。我感恩主耶稣呢，他并没有说将话只停留在这个让人处在惊恐不安的这个所谓的阶段里面，很感恩。 而是耶稣继续说下去，他告诉他们什么呢？说当这事情来到的时候呢，你们要什么样？弟兄们，耶稣说当这事情来到的时候你们要什么样？经文今天读的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你们要什么？挺身昂首。哇，就是好像挺身昂首这样子去向前迈，不是说害怕躲起来这样。因为呢什么呢？因为你们得救赎的日子近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这么说呢？因为在将来呢会有一位带着这个能力和这个大荣耀的什么谁降临。圣经告诉我是谁？驾云来临，不是孙悟空哦。是谁？是两个字的谁？人子，对吗？人子驾云来临啊。他的到来呢不只是说为了要执行这个审判，更是要让跟随他的人得到这个救赎。所以从耶稣的这个讲论之中呢，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盼望等候的这个应许了。所以在这当中呢，耶稣其实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如果有这事情来到的时候，不论是发生到任何信仰的所谓的这个迫害，或者说哇你看到很多奇异的大自然的这个现象的发生呢，跟随主耶稣的人呢千万不要受到什么迷惑啊，要怎样要怎么样哦，是哦怎么样，不是的。或者是说你心里面持续的感到恐慌跟这个担忧，怎么办怎么谈啊？为什么呢？不用这样呢，因为哦他会仍然以跟随他的人同在。所以呢在艰难的这个困境之中呢，我们要学习什么？就是上半段耶稣有说过，我们要学习呢要坚持下去。不容易，确实当你面对困难艰难困苦的时候，要坚持下去会很难的，对吗？但是呢耶稣勉励我们说，我们要坚持下去，坚忍下去，我们要等候到主的到来和他所带来的这个救赎。等候其实会让人有不同的感受，对吗？在等候的时候，有些人很高兴在等候啊，因为可能要结婚了，要生孩子了，对吗？但是有些的等候呢是让人家很煎熬的，还是很难受的，对吗？尤其是当你没有办法说去靠自己的钱财也好，靠自己的势力也好去解决的事情。比如说你要等候当你身体检查之后你的报告是怎么样，有没有这种感受？每次我去做身体检查我都很怕的，也怕红色的字出来很多。或是说等候我们成绩的放榜啊，怎么样，考试要出来了，明天放榜了怎么办，很担心哦啊，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我们要等候骨髓移植的捐赠，好像我们世道只是这样。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在等候的时候呢是很不容易的，有时候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煎熬或者是一种难受的过程。但是告诉大家，我们呢是有等候，但是我们是带着盼望在等候神的这个帮助和救赎。阿们。我们是带着盼望在等候的，不论是对当时候或现今跟随主的门徒信徒来说，因着眼前他发生了信仰上遭受到许多的迫害和许多艰难的事，之前我告诉大家在21章之前上半段，在当时候主后70年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会让到很多人心里面感到愁苦跟恐惧的。然而呢主耶稣却给一个盼望的应许，他说这些事情呢都会过去的。他说这些事情都会过去的，当日子满了之后呢将会带有能力和大荣耀的人子的来临，让在苦难中的人呢能够得到释放和拯救。当然在我们的等候的过程当中，他也可以施行这个拯救和帮助给我们。他的话呢是真实的，也充满这个盼望。因此在路加福音21章33节他这么的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什么废去。感谢主，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应许。 我们要相绝对的相信跟我们所依靠的神呢，对等候的人所许下的盼望的美好的应许呢，是必然会实现的。正如在旧约金课表里面，这个耶利米书第33章14到16节，他这么的说，经文这么说：看那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缘必然实现，这是耶和华说的。在那些的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疫苗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些的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我想对当时的以色列来说，这个所谓的应许可能对他们讲是可能感到很抽象，可能很渺茫。然而特别是当他们去面对到他们国家被灭亡之后，他们如果在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可能想说：神啊，确实是如此吗？而这些人其实上帝的子民，他们呢是要来去看到经文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也是带着一种的盼望。他们是盼望什么呢？就是盼望说等候大卫公义的这个疫苗的兴起。他们要看见的，我相信是要神国度的公平和公义的临到跟这个彰显。弟兄姐妹们，我们若从圣经的这个旧约的这个记载里面，这些话所讲的有被实现吗？有被实现吗？从这个整个旧约的圣经记载里面，我们确实看见了神在旧约时代对他的子民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还有就是耶稣基督他在新约记载里面所道成肉身跟在地上所行的一切的事，都足以让他的子民看见和品尝到神的公平和公义，是吗？这是我们所能够看得见的，真正亲身体会到他所讲的应许呢，是必定会实现的。而在主耶稣他的预言的讲论中呢，除了所给予当时候的那个跟随者和现今的我们说我们要具有这个盼望等候之外呢，他也给予一些的劝告。什么劝告呢？在第34到36节，来，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1、2、3，你们要谨慎，免得被贪食、醉酒和今生的忧虑压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忽然临到你们，如同网罗一样，因为那日子要临到所有居住在地面上的人。36，你们要什么？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众所周知，人是没有办法很真实的知道或确定说人子到来或终末时辰真正临到的日子，对不对？有谁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有人知道吗？没有嘛，对不对？好，然而呢，主耶稣呢，他却讲了一个比喻。他讲了一个比喻什么呢？他说当人看见了那个无花果树发芽长叶的时候呢，就知道夏天近了。以及看见刚才说他之前所讲的事情的时候呢，就知道说上帝的国近了。好，弟兄姐妹，现在问大家，就是从你现在所看到我们整个的世界的局势跟所发生的事情，请问你，我们离上帝的国或主在的日子近还是不近？近还是不近？听不到。近还是不近？很远。近，对吗？好，如果是近的话要怎么做？我们如果这么近的话要怎么做？很好，祈求还有什么呢？是不是应该像经文这么说？是不是我们应当怎么样？谨慎小心了。因为那日子会不会告诉你说明天我要来咯，晚上八点你要准备哦？有没有告诉你？这样他说是忽然领到我们当中，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谨慎小心，说我们不要被炎热，不要被醉酒和人生的挂历所拖累，而忽略了什么？ 警醒跟祷告。所以这主告诉我们的，这时候就让我们想一想，神给我们一天多少个小时，多少个小时，24个小时。好，神给了我们每一天24个小时，我们除了使用在忙碌生活上各种琐事、工作、消遣、娱乐、用餐、睡觉之外，请问我们在一天之内是否有多少时间是刻意留给自己跟上帝独处的？有没有？有没有？有的举手看一下。感谢主，非常少，要继续加油。我们有没有说刻意的留30分钟、60分钟，好吗？开始慢慢学习，给上帝独处。你可以有很多方式的，或者是说你这样，你最麻烦就是手机有它的好处，也有它什么干扰的地方，对吗？每次当你要读圣经的时候，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 咚, 叮 咚, 叮咚 WhatsApp， 我一天收到整千个 WhatsApp， 所以我关掉静音有时候，因为会影响到你去好好去专心读。没叮咚又来看一下什么，吃饱了没有啊？感谢主，你好吗啊？怎么样，早安，怎么等等这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将手机关起来放在一边，不要管它，30分钟一个小时，好好的跟上帝有个独处的这个时间，让自己能够专心的灵修祷告亲近上帝呢？我感恩喜莲堂呢有个群组叫做活泼生命这个组呢，每一天我算一下，相信可能还会再增加人，每一天有118个信徒。然后呢，透过看这个视频，透过这个阅读灵修材料呢，来去亲近上帝。我相信当中每个人都会看了有118位。然后呢，我也知道有一些小组呢，也常常的为着身体软弱的这个信徒来做迫切的这个祷告，甚至他们尽时的为我们所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还有呢，我也知道说有一群人是非常认真的去追求认识圣经的话语呢，而且呢还积极的来向人来传讲这个福音等等等。这些呢其实都可以呢来去帮助我们经常去维持警醒祈祷的方式或者一些的做法。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继续的努力，继续的加油，让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能够维持在这种的一个状态当中。或许我们现在的生活或者我们的信仰的处境，尤其是在新加坡，我相信对比起耶稣时代或者是初期教会他们所面对到信仰生活的这个挑战或者是那个所谓的艰难是有所不同的。我这么说是因为说我觉得新加坡太幸福了，受到的信仰的迫害呢也没有那么的激烈，不像可能有些其他的国家的情况。所以呢以致推动到你跟我呢要说我要去怎么的警醒祷告，要怎么的去迫切的来去祈求呢，失去的那种的动力或者是那种强烈的那种的迫切性。而往往呢有时候呢我们说有需要我们才跟神祷告，没需要的时候就将神放一边。我想这不对吧。其实我相信在现今我们虽然说活在一个很安稳很好的环境里面，我们其实我相信还有其他不同的挑战和艰难需要我们去警醒跟祈祷的，对吗？不是完全没有的，还是会有的。比如说怎么让自己呢能够避开远离试探，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太多试探引诱了，我们有没有要通过我们的警醒祷告我们的灵修来让我们远离避开这个试探，不要以身边那些人说一起同流合污，反正他也做我也做嘛，没关系啊，大家一起做行上帝不喜悦的事，没有人知道嘛。或是说我们要怎么维护我们的婚姻良好的关系， 尤其是我们这些到处对这样一些到处飞到不同国家的时候，离开了伴侣一段很长的时间的时候，外面的引诱太大了，我们怎么的为着我们的婚姻关系来祷告，我们怎么在家庭活出这个信仰的这个见证，这个都需要。或是说首先一个从今天开始可能我们一功课，就是如何在忙碌的一天里面，我们刻意的我们固定的来挤出，我用挤出30分钟好不好，或者是60分钟的时间，你来灵修祷告亲近上帝。对某些人讲这是一种迫害，可能因为我挤不出30分钟出来，愿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学习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能够怎么的警醒祷告亲近神。求主赐给我们力量，借靠着他赐下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有信心和这个力量呢，我们能够勇敢去克服我们一切信仰上生活的挑战或是艰难。而我们在这样的面对克服的时候，我们不是个阿 Q 精神，而是我们有带着一种盼望的信心来在这个艰难的处境里面呢，能够去预备好自己呢，等候主的帮助和他的再来。阿们。我们在等候前我们是有带着盼望的，所以我们能够有喜乐感的心来去等候神的临到。这座警醒祷告跟爱心的服侍，我们祷告也警醒的时候呢，我们也透过我们的服侍去关心其爱人呢，来去求主坚固信仰呢，使得我们能够有这个圣洁无可指责，来在父上的面前站立得住。我们不会站到神的面前，将来站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很恐惧害怕很畏缩不想见他这样，而是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去站在神的面前。就好像保罗给于提摩帖撒罗尼迦信徒的这个期望一样，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12-13节，就是新约的经课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又愿主使你们彼此相的心和爱众的心都能增长之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坚固你们的心，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他众圣徒来临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成为什么圣洁还有无可指责。阿们，阿们。当然我在此要讲的话就是说，当我们彼此相爱爱众的心的时候，我们也要有智慧知道怎么去爱众人，我们要有智慧知道怎么去爱众人跟彼此相爱。所以今天的信息的重点做一个总结，就是不论我们发生任何信仰的迫害，或者我们看到很多什么奇异的什么大自然的现象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要进入到一个迷惑里面去，我们也不要恐惧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不管是任何事情的发生，我们都有神跟与跟随他人同在。阿们。就好像新冠疫情的这个发生，对吗？过去的一两年当中，我们相信对大家讲是很不好受的一个日子，虽然是很艰难，但是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保守经过，对吗？所以我们是带着盼望等候，这日子将会过去的，我们只有带着一个盼望的心才去等候神的这个祝福和带领。我们在艰难的困苦中，甚至可能在我们当中的有些弟兄姐妹们，我们甚至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可能是在面对到身体的软弱当中，我们可能是面对到我们事业的冲击当中，可能我们面对到我们的婚姻生活有问题的这个当中，但是我们要透过今天的信息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进行祷告祈求，我们在等候，等候主的这个帮助。而我们在等候过程当中，我们不是忧忧愁愁，我们是带着欢喜快乐心和盼望在等候主的这个帮助和这个引领。阿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可以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去帮助自己，让自己呢能够经常保持警醒和这个持续不断的这个祈祷。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同的做法，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加油下去，坚持下去。 特别告诉大家，活泼生命每一天都有人写那个阅读灵修分享，我告诉大家他们真的要花至少可能一天的时间去写，不容易写，但是我看到他们坚持下去写。我也鼓励长子要写，因为发现到长子没有写，我属于鼓长子们在群组里面的，有机会你们写你们的分享，希望能够透过分享，透过不同的方式呢，使到你跟我呢都能够有这个坚固的信心和力量呢，去克服一切信仰生活的这个挑战和困难，我们能够为主而活，然后荣神益人。 Amen。 今天是圣餐主日的崇拜，我们是带着感恩的心呢来去守这个圣餐。为什么？因为透过圣餐的举行呢，它更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记得今天的这个经文的这个信息。因为圣餐很重要的一个宣告是什么呢？就是每次当我在负责圣餐的时候，我都会有一段的话让他去念，甚至想说大家可以背起来被提醒，是什么呢？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说，就是圣餐呢是表证他跟我们永远的同在，然后也是表示我们盼望他的再来。我们不是说没时间拉长时间去念那些的文字，不是的，每一次都有原因的。为什么要念这些文字？为什么要读使徒信经？为什么要念主导文？是帮助每一天至少每一个月有一次我们被提醒、被激励、被扶持、被帮助，透过圣餐使到你能够再次的在神的这个道路上持续的站立起来去行走，靠着主的恩典、主的力量面对你生活的这挑战和困难。也感恩看到很多众弟兄们就算身体软弱行走不方便，圣餐主呢还是会来到我们当中来去守着圣餐。可见这些弟兄姐妹都明白圣餐的意义。我告诉大家，我去探访的时候，年长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他们年长年龄大忘记了，我告诉大家感谢神的教导，他们虽然在家里年长的，可是还记得圣餐是什么，这是我引以为荣的事情，特别是我们 为这些身为洗莲堂的信徒们引以为荣的事情，他们没有忘记圣餐的意义。最后让我们以诗篇25篇1-10节来作为我们结束的这个祷告。这诗人向神的一个祷告，我们也以他的这个祷告，虽然是不是一整篇，但是我们用以1-10节呢来做一个祷告，让我们能够你跟我呢能够带着这个盼望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在生活中呢我们学习时常警醒的日子里面呢，我们恳求他指引我们走他的路，教导我们行他的道，好吗？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一起开始来念，1、2、3。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对不起，第一节啊，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指教我，求你指教我，引导我进入你的真理，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整日等候你。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记得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应你的良善按你的慈爱纪念我。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因此他必教导罪人走正路，他要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指教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信实待他。 Amen。 我们去祷告。真乐父神，感谢你透过圣经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知道明白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即将到来的这个日子，我们要有怎么的心态去预备他的到来。 天父也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仍然会面对到各种信仰跟生活上婚姻可能事业等家庭等等各样的这个诱惑试探或者是这个艰难的这个困境，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向你警醒祈求祷告的时候，让我们来向你寻求你的援助的时候，你的同在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信心和这个力量，能够相信知道你是一位赐盼望的神，我们是以这个带着盼望来去等候你的这个帮助，你的拯救和你的救赎。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凡是遵行你的这个法度的人，你会以慈爱信实待他。感谢你，愿你继续带领祝福帮助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江宁节的这个期间，让我们能够为主而活，荣神一人。如此祷告，感恩交托，奉我们主耶稣宝的名求的，阿门。